think it's bad news for the English game.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这集我看过，我们是一个历史学家陪你看影视剧一起聊历史类话题的文化播客。那么这一期呢，我们要聊的是一部不那么新的新剧，它是2020年英国制作的一个迷你剧，叫做 The English Game， 大陆把这个剧名译作足球英杰。这是一部讲述19世纪70到80年代英国足球职业化题材的这样一个作品。那么今天呢，除了我们的两位固定主播娇娇和徐天之外，我们还请到了两位比较熟悉足球与历史话题的嘉宾啊，请两位嘉宾老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各位这集我看过朋友大家好，我是翻转体育的华伦，对，很高兴在这儿跟大家见面了。但是我今天其实有点怯场啊，就是在座各位都是真正搞历史的，就我不是。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杨洋，已经很久没有上播客了啊，和我的老搭档焦老师还有华伦，特别是华伦，还有新朋友啊，刚刚认识徐天老师一起啊，我们来录这一期节目，希望大家喜欢焦老师和徐老师的播客。
哎，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那按惯例，我们首先非常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剧的剧情梗概。那么《足球英杰》这部剧呢，是2020年由 Netflix 推出的一个6集的迷你剧，是由英国的著名编剧啊，是《唐顿庄园》系列的编剧和制作人 Julian Fellowes 主持制作啊。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节目到现在讨论的第二部 Julian Fellowes 的剧了啊，因为我们之前讨论过的这个《镀金时代》也是由 Julian Fellowes 制作的啊。《足球英杰》整个故事发生的背景呢，是在1879年，它的开篇是在1879年的英格兰。那么这个时候，现代足球运动刚刚诞生不久，但是呢，已经有了当时世界上最早的这种全国足球比赛，也就是到现在都在仍然在举行的足总杯。啊，那么早期呢，这个足球运动主要是被看作这种上层阶级在他们工作之余的一种休闲的活动，然后整个足总杯比赛的这种规则，它的赛程同样都是由这种上层阶级主导的啊。那么在我们这个剧中的代表是老伊顿人队啊，是由伊顿公学的毕业生组成的这样一个校友足球队啊。但是在同一时期呢，尤其是在英国这些工业化的城镇，逐渐的也出现了一些工人阶级的球队。那么在这些球队中出现了最早的这种职业球员，也就是说他踢球是领工资的啊。那么问题就来了，在主导足总杯的这些上层阶级看来，你踢球拿钱这个是完完全全违反足球运动的精神的啊，甚至很多同样踢球的这些工人球员也不认可说你这个领工资踢球这种做法啊。那么这个冲突怎么解决啊？足球运动又如何从一个原本只属于上层阶级小圈子的一个休闲运动，逐渐的被其他群体接受啊，逐渐的走向更大的世界呢？啊，那么我看到《足球英杰》这部剧是用短短6集的一个篇幅，讲述了英国现代足球职业化的一个进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融入了对英国工业化时期的一些社会生活的描述。啊，作为一部影视艺术作品，算是以小见大，简短精悍。当然我想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可能会对这个剧有一些其他的不同的评价啊，所以我想首先问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包括徐天啊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看这个剧的时候大家都注意到，就是这个剧它其实是有意识的设置了两组角色的对比啊，一组是这个金纳德夫妇，是后来的这个足总杯主席，也是这个足球职业化的一个核心的推动人物之一啊，另一对呢是属于这个工人阶级的一对情侣啊，这个苏特和他的这个伴侣啊。那么他用这一对人物呢来代表这样一个时期发生的很多很多的这种历史上的变化。我们看到这两组人物他们的出身不一样啊，有一组是这种来自于英格兰南部的绅士啊，另外一组是苏格兰工人啊，然后他们分属于两种不同的体育组织。那么这个金纳德是来自于这个老伊顿人队，也就是代表上层阶级的这种业余的校队校友队。那么另外一边这个苏特，他作为一个早期的职业化球员的代表，代表的是这种早期职业化过程中的这种工厂的厂队。那么他们的这个太太啊，也代表当时两种不同的女性在走出家庭的这种出路，你可以去做慈善，也可以去就是参加这个工作，成为一个劳动者。那么包括我们看到他们所在的这个不同的这种生活环境，其实也带来了对于足球到底是什么，足球文化为什么要存在的一种不同的理解啊，足球到底是属于上层阶级的，然后一个你应该在学校里边踢的这种带有孩子气的游戏呢，还是一种属于工人阶级群体的一种男子气概的展演等等。我们发现他这两组人物的这个对比非常的工整啊，你作为历史学家看的时候非常明显的可以感觉到他一定是在历史的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深度的 艺术加工和剪裁。啊，那么我想问一下各位老师，你们如何评价 Julian Fellowes 所做的这样一个二元的对立或者是历史的剪裁呢？
我看这个剧的时候一开始是挺耳目一新的，因为毕竟咱们都是从小受这个阶级分析法马克思主义史观的这个熏陶，然后会对阶级冲突强调的比较多一点，然后想到英国就会想到马克思恩格斯在英国的岁月，还有工人阶级这个反抗啊这些。但是在 Julian Fellowes 这个剧里面，它体现的是完全是一个阶级调和的视角，就是虽然说有这两种球队，然后他们之间也有一些矛盾，但是最终的解决呢还是就是资本和这个劳工之间的这个和解，包括这个工人阶级的球队它也是由工厂主去资助的，而且呢在工人当中也出现了后来的球衣制造者，就是他有一个阶级的这个流动性。
嗯，
整体上就是到最后在足总杯的这个舞台上，这个贵族和工人、资本家和劳动者都齐聚一堂，大家到最后都变成了英国人，然后这个英国 game the English game 也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完美的解决吧，一个解决的方案。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新颖的视角了，对于我这样一个观众来说。但是我在看的时候我就频频出现问号，就是他这不是讲这个工人阶级是怎么样促进足球职业化的吗？那他对工人阶级的这个塑造是不是有点欠缺呢？比如说我就特别耿耿于怀的一点，就是他在最后一集提到这个工人的工时问题，当时不仅仅是996啊，当时是596，早上5点到晚上9点，然后一周工作6天。Suter 当时就代表工人阶级发问说，你们贵族天天吃得好睡得好，有大量的时间去 practice， 我们工人这么累，然后到最后还要去和你们同场竞技，那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不是太不公平了？那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但是你纵观整个剧，它没有做工的特别详细的场景，没有体现出这个工人的劳苦，没有体现出他们到底多大的程度上受到这个劳动的这个钳制，还有就是在这个条件下踢足球是有多么的不容易。我们感觉好像他们也是云淡风轻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精神世界我觉得是描摹的不太够的。Julian Fellowes 好像表现的就是这些工人阶级有强健的体魄，然后呢很有创意，像 Suter 这样的人引入了一些新的战术、新的技巧，但是感觉就是他其实并不了解工人阶级，也并不在乎工人阶级到底在想什么，他就是抽象出来这样一群人，然后去强调他们的这个体制上的优势，还有在技巧上的优势，而且他实际上是不在乎你另外一个群体到底在想什么的。就整个从头到尾，咱们之前聊镀金时代嘛，镀金时代也是 Julian Fellowes 的作品，然后就有一种类似的这种 eye candy 的感觉，就是整个都特别和谐，音乐也特别的雀跃，然后从头到尾都是大家都活力四射，都特别特别的这个温柔相待，然后虽然有一些小的这个摩擦，然后也有人腿被踢断，但是总体上到最后感觉大家都是哥俩好，然后昆巴亚这个东西。所以说我对这一点稍微有点接受不能。总体来讲，就我对他这个二元对立，就是他给我一些新颖的东西，但同时也让我觉得 Julian Fellowes 他作为一个贵族出身的编剧，他可能也有相当大的局限性。不知道其他两位老师怎么看，华伦你怎么想？
我接着往下说，就是我看的时候我会有一点困惑的是，就是这个剧到底是因为没经费了，还是他觉得自己的受众就喜欢这种，就是像徐天老师刚说的这种，就是他的描摹，对，就比如说工人的生活描摹不够细致，然后早期的这个职业运动员出现的时候，他这个就到底是怎么分工的，这个其实是可以更详尽的去描绘的。就是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在互左互右做那个苏联足球那期节目的时候，我还要看那个二十世纪初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就是苏联一直没有名义上的这个职业球员的时候，他早期是怎么出现这种职业苗头的。然后他就哪怕是书里都会给你 大概刻画一下，就是这个运动员在场队之间流动，然后领导要给他开单子，然后但实际上没有那么就是欣欣向荣的一面，就是也有的时候是就是领导会逼你把活干完的同时，你还是要为我们厂去争荣誉，就是他不是那么像这次这个故事里 Suter 跟那个来招他的人看起来就如此的和谐，就是那个人就对他无条件的好，然后剧情也基本就没有解释过这位厂长为什么就这么喜欢他。苏特基本上是一个架空出现的足球天才，但是我后来转头一想，就体育题材就经常设置这种没头没尾的天才，所以我也忍了，对吧？那然后我就在想，就是说他很多东西都用这种音乐啊、场景啊，就把这个可以挖掘的东西给过掉了。在这个看这个剧不久之后，就是之前后来我得了新冠，然后我看了，然后在新冠阳康之间看了两部足球番，就是蓝色监狱跟青之芦苇，然后你就觉得足球番都可以把战，就当然了青之芦苇是非常专业的，就如果我稍微一句话介绍，就是这两个都是当下日本非常流行的足球运动番，然后其中青之芦苇是一个日本足球俱乐部的专业人员，就是应该是这哦，要应该反正是体育界的专业人员，他好像是篮球俱乐部的专业人员，但他也带过足球，所以他刻画的很专业。就两部足球番，我觉得他们经常有人会就互喷啊，就他们粉丝觉得说你这不够专业，你这不讲战术，你这不了解这个球员青训心理。那你们如果跟这个的 English Game 比起来，这两个足球番拍可都细致了，他们都跟足球发生了很深刻的，就这我觉得都描摹到了战术上的一个细节上。当然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 Julian Fellows 他本人不一定是特别热衷的足球迷，或者是就可能他对这些兴趣有限啊，就是但是这个剧呢，我是觉得如果你要拍的话，尤其是我像后面我估计杨洋老师会提到这个你说手球足球分野啊什么的，就他在的这个时间点是很特殊的，因为你再过20年国际足联就成立了嘛。而国际足联成立的时候，那个英国贵族同样是有点尴尬的，就是英国人一开始很看不上国际足联嘛，觉得你们这踢的什么足球，只有我们英国人才 English Game 嘛。结合到这个历史背景里呢，他最后那一集里面让那个 Kinnaird 说，就对其他贵族去说服他们接受工人就是可以出现职业化现象的时候，说你看，如果我们贵族不用这种接受的方式加入到足球里，很快你就不重要了，搞得他有点落寞。就他最后一集，我觉得就，所以我从头到尾我就怀疑 Julian Fellows 他没钱，你知道吧，就是他前五集拍那个节奏呢，你就觉得他得20集，然后呢到最后一集的时候，一下子这几个线全拉上来了。所以我看的时候我跟娇娇说这个最后这一集看的确实有点心潮澎湃，他把好多元素都加进来了，这个球场出现了，制造商出现了，然后职业化出现了，然后 Kinnaird 的激情发言还展望了一下未来，就感觉就是 Julius Fellow 有一种隔着屏幕我来不及了，就是拍到这儿了，马上英国足球就要变成世界足球了，因为是给
对大家看英超吧
就有点这个趋势在。
阿森纳是不可战胜的。
我觉得呢，就是一方面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你可以说，那当然了，二十年后是国际足联就成立了，你们确实不重要，到时候你们英格兰到66年再拿世界杯了，这跟你们就没什么关系了。另一方面呢，就是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有点把这些不是特别顺畅、不是特别清楚的东西都去掉了，就留下了一个特别干净的文本、特别干净的剧。但是这个剧，我觉得就是跟现实还是差距是比较大的，这个也是看完以后观感上会觉得遗憾的地方。但是这个题材确实是挺有意思的。
杨老师有什么要说的？
我对这个剧反正跟两位老师一样，我意见蛮大。然后我基本上看了一遍之后，我就不想再看第二遍了。这个首先回复一下徐天老师啊，就是我想顺着你说了一个东西说下来，就是它里面体现了一个，就是它叫 The English Game， 它其实里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主流价值观的历史这样一个叙事，不是就是英国它其实你看我们学术界可能会说阶级叙事这个东西，它可能是一直主流在学术界，但是在英国的这样的一个普遍的对吧，我们通俗的这样的一个对一个历史事件的描述上，它其实它就是讲究一个 Englishness， 就这样的一个英国性或者这样一个东西，它是不是其实是一个非常主流的叙事， 这是他的第一点。你可以看嘛，你刚刚说的就是他的阶级调和。对，就我看了我第一集看完之后，我觉得哎，怎么这个东西这么和谐，甚至阶级友爱，相亲相爱。是你看到有一些感情戏的时候啊，就是你按那个工厂主啊，对吧？你看那个女一号吧，还是女二号，跟苏特尔他不是要谈恋爱的时候，其实那个工厂主你可以感受到，那布莱克本的老板就是刚开始他是不容忍的，最后他接受了。其实这个感情线，他其实就是拿感情线来说啊，他甚至没有很多韩剧叙述的清楚，也就是一笔带过了，就感觉对女性的这种描述也不是很深刻。
对，
然后我们来说这个佛格苏特这个人啊，佛格苏特这个人其实里面剧情里面布莱克本这个俱乐部，他其实叫 Blackburn Football Club， 他实际上是这样的，但布莱克本本地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俱乐部。布莱克本之前在1883年这样一个时间点有两个俱乐部，一个叫布莱克本奥林匹克俱乐部，一个叫布莱克本巡游者俱乐部。布莱克本巡游者就是我们现在非常熟知的那个能在英冠长期混迹于英冠那样的一个，就是对吧，二级联赛的那样一个俱乐部，这是我们非常熟知的那个俱乐部。而且足总杯夺冠了这个情景其实讲的是1883年奥林匹克这支业余球队打败老伊顿人队这样两支业余球队之间的对垒，然后中间苏特并没有在这支球队里面，他1879年那场达尔文对老伊顿人的比赛他是在里面的。而且那个时候其实里面我们可以看里面有个叙事，就是那个时候1879年那时候的球门它其实还是没有横梁的，它到了1882年英国的足总杯比赛才引入了横梁，就是我们可以去看这些细节啊。所以说苏特其实他当时不在这支球队，他其实他在1880年他转会的是布莱克本的另外一支球队，就是巡游者队。所以说布莱克本巡游者队他实际上是一支职业球队，他在1884、85、86连续三届蝉联足总杯冠军，然后他之前在84、85击败的是业余球队。所以说在1886年这个节点之后是真的没有业余球队，但是这个里面他没有叙述的很清楚，给我的一种感觉他是处在一个架空的环境上。然后再说一个这个问题啊，就是您刚才说那个断腿，断腿就是他那个特别亲近的那个哥们儿嘛，他不是腿断了吗？其实腿断了之后他就等于说他的足球生涯结束了。但是在英国当时那个社会年代的时候，就是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这样的一种啊，对吧，你腿断退役的这样的一个工人足球员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是特别悲惨的。因为当时对他们设置的这个周薪，就哪怕你是职业球员，对吧，在1900年就是20世纪初，你的周薪最高只有4英镑，在当时当然跟工人来比的话这个是非常高的，但是呢你的足球生涯可能只有不到10年，对吧，你每周赚4英镑的，这其实你到了这个10年之后，你退役了之后，你其实还是像他一样作为一个工人的闲职，甚至比他更惨，因为他有酗酒问题。酗酒问题了之后呢，他就变成，而且那个时候英国是没有养老金制度的，英国第一次社会福利法案的这样一个提出到改革是到1910年，也就是劳合乔治和丘吉尔共同推出来的这个时间点。所以说他其实已经在之前二三十年他是没有这个养老金退休金福利待遇的，所以说他退役之后其实他的生活条件是非常痛苦的，甚至就很快就死亡了，就这样的一个工人足球员，就是这样的一个他的一个背景嘛，他这样的一个生活状况。还有一个就是我看起来非常觉着，就是里面这个阶级友爱中他有一些阶级不和谐的东西，就是按照主流叙事来说他有一些不和谐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罢工。他对罢工场景有一集好像是不断的叙述达尔文这样一个队里面，就是除了苏特这两个从苏格兰来的球员以外，剩下的这个本地球员他也是工人嘛，所以说他在工厂里面他也进行罢工，而他那个工厂主好像还是比较有点人性吧我们这个如果从阶级叙事来讲，他是那个对吧，他反对当时布莱克本那样一个区域对工人的大幅度的这样一个工资的削减，所以说就发生了那起罢工，可能就是整个剧里面最不和谐的一个片段了。但是你看了后面罢工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那个瘦瘦的，他后面也加入到布莱克本俱乐部队，就是他把那个人踢断的那个人。他们其实工人球队的这个体魄啊，刚刚我们说体魄问题，他们其实跟老伊顿人对比来说，金纳德他们都是非常健壮的，就是那种哎，我有闲暇时间可以锻炼。被踢断腿那个其实是 体魄在球队里面最健壮的这样一个，踢断他腿的和苏特这些人都是非常瘦弱的，而且他们又参加了罢工，然后其实你看他那个动作，你特别是铲断腿那样一个动作，他是非常野蛮的。其实在我这个想象里面，他是不是就是编剧把工人那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他踢足球就是哎，我要作为一个二元对立，一帮是这个老伊顿人的这样的一个绅士，我可能只用肘击你啊，但是你看这个工人他就不一样了，他直接下脚把他自己的队员铲断了，给我一种感觉，他是可能会体现出来一种野蛮的，这足球刚开始一种野蛮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吧，甚至都让我联想到奥威尔。奥威尔不是在那个1945年左右，他评价莫斯科迪纳摩过来跟阿森纳他们踢比赛嘛，他就说看完比赛说这是一种暴力式产生的这种狂虐般的乐趣，实际上它就是一种野蛮的战争，它给我一种这样的感觉。我说是不是 Fellows 他可能是去看过奥威尔对体育的这些评论，其实可能看出来他编剧对体育可能没有什么兴趣，他只是把它放在一个社会这样的一个transformation 这样的一个社会改革期的这样一个大潮流里面去分析社会是怎么样转变的，是怎么样发展，但是这一努力其实在剧中我一看非常浅显，也失败了。所以说这个剧我是觉得并没有豆瓣上评分说的那么高，可能我们大家还是喜欢看这种相亲相爱互相团结这样的故事，当然也是存在的。
不是，你们俩作为真球迷还是统一认为 Julian Fellows 是伪球迷是吗？
我给了他五星的，我只是觉得就我觉得这题材是新颖的，但是我的豆瓣评分一般都有强烈注水。
我觉得实在不如足球小子好看，足球小将可能还那个猛虎式射门啊。我是同一时间看的足球英杰和那个和足球小将重新重温的，我觉得可能那个战术方法上他其实也没有突出，就像华罗说的，那其实当时打的是七前锋嘛，他其实就顺嘴一提，但实际上没有刻画多少球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这其实对于真球迷来说就怎么来说吧，不是很尽兴啊。
对的对的，我是看完这个剧之后很快就看了胜利大逃亡，然后胜利大逃亡里面的足球场景是贝利亲自设计的嘛，所以说你就能看得到就完全不一样，这个水平完全不一样。咱不是说那当然了，19世纪足球肯定没有后面的足球花样这么多，技巧这么丰富了，但是我觉得它完全可以把气氛展现得更足，然后更有巧思一些，这点确实是相形见绌。刚才杨老师提到这个阶级调和的问题，就是包括这断腿的这位，我就确实有话要说，我特别同意杨老师说的，就是这个断腿的人，他在断腿之后有两个场景是 Julian Fellows 你一看非常刻意的去强调阶级调和，而且让人感觉用心非常良苦，你知道。第一点就是像您说的被踢断腿之后的人非常悲惨，那他给他安排什么呢？那个球衣制造者他这个时候已经从工人阶级里面跃升了，成为工厂主了，或者至少是一个小业主了，对吧？他给这个被踢断腿的球员提供了一个工作，然后他们俩有一个对话，就是这个球衣制造者拍着这个断腿人对他说，哎呦你学的真快，你看你这缝球衣缝多好，然后这个被断腿的人笑着回答，是您教的好。我去，当时我就整个
徐天说这段就是极其离谱。你如果从劳工史研究的角度，就是说他就因为断了个腿，然后可能你看他就学了个几天的时间，他就成功的从一个我们叫劳工史中叫非熟练工人，成功的跃入了技术工人的行列。这个在当时正常的情况下，你至少得通过三年的学徒期的。
是啊，而且另外还有一个跟这个断腿人相关的事情，就是这断腿是因为那苏特和这位球员跳槽了嘛，然后跳槽之后，这个新的俱乐部的这个所有者，他对自己的球员特别好，然后呢断腿之后他就说，哎，我们这场比赛所得呀，这个门票所得呀，我们都给他，在山坡上，哎呦，那个英格兰的风吹着他家的头发，然后所有的人仰望着这个俱乐部的所有者，然后温暖的音乐响起，苏特的嘴边也绽开了幸福的微笑，觉得自己真是这个事业有所托啊，然后就是 整体上他营造的那个气氛已经明显的不能再明显了，就是他一直在敲这个主题，你看企业家的精神，你看阶级调和，这才是我们人类的未来，这才是社会的未来，不要想马克思，不要想什么 E.P. 汤姆森，跟我走跟我走，这才是英国。对，所以说我哎呦，我真的我看到那儿我坚定的呼左了，就是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左派。
对，我想跟着几位老师的说一下，这个是因为我印象很深，就是他这个剧的整个虽然只有六集，但他的整个叙事的主线非常的明朗，然后他而且他就是生怕大家看不懂，所以他在最后整个剧最后一集的时候专门安排了一个情节啊，就是一段小演讲，那么就是这个剧里面这个金奈德为了去说服这个当时的足总杯的主席啊，也是他老伊顿人的队友了，然后说你应该接受这些工人阶级球队然后让他们带着这些职业队员来参加比赛，然后讲了一段非常煽情的话啊，然后大概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啊，就说这个足球的规则是我们定的，但不意味着这门运动属于我们。每一年全国各地都会涌现很多新的球队，他们都急于参加足总杯赛，足球运动会流传下去，传遍大英帝国，甚至继续向外传，这是注定的。足球会流传至欧洲、非洲、美国和南美洲，你们想要阻挡这个趋势吗？你们阻挡得了吗？我们应该跟工人阶级分享足球运动。那么就是反正讲到这儿你就觉得金奈德基本上是个预言家啊，但是我相信足球迷看到这边应该会非常的激动啊，就是体会到大家对足球的那种跨越阶级、跨越种族、跨越大洋的热爱。但是我看到这边的时候觉得他其实他所讲的这个故事的主线里面有一些故事其实是被隐藏起来的，或者是 Julian Fellows 没有提到的。因为他的故事主线相当于是说，那么在1870到80年代足球是一个绅士运动，但是工人阶级也想踢足球，这个是他的故事主线。但是他没有讲到的故事就是说，那么在此之前发生了什么，对吧？为什么足球是绅士运动啊？那么既然足球是属于有闲阶级的绅士运动，工人阶级又是怎么会开始要来踢足球的，对吧？这个故事他其实是没有讲的。那么他在剧中给了一些解释啊，比如说像刚刚华伦提到的这个工人阶级踢足球是因为厂主爱踢足球，而且厂主对工人阶级很宽容啊，这个里边这个就像大家刚刚说的，这个工厂主跟工人阶级的关系已经好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然后就是我个人看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你们说的这些情节，是他里边就是后来这个球队的老板他不是相当于有一个跟一个工人阶级的女性有一个私生子嘛，然后他去看望他的这个私生子的母亲，然后想要给他一点抚养费，然后这个19世纪70年代的 single mother 就特别就是充满了自豪的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要自己独自抚养这个孩子然后我当时看到这边的时候就是瞠目结舌，
基本上不可能的事情啊，
就是首先就如何做到用一个现在可能在21世纪看起来都有点离谱的这种价值观去投射一个1870年代的这个 single mother， 而且就像杨洋说的，这个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为啥不要抚养费啊？凭什么呀？但是他这个里面还有就是像刚刚大家提到的，他也没有提到说除了厂主爱足球之外，工人阶级到底是怎么踢上足球的啊？他在最开始这个可能第一集或者第二集的时候比较简短的表现了一些这种像劳工运动啊然后罢工的这样一些场景，但是实际上这样一个时期英国的工人能够踢上足球跟劳工运动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他不是说因为这个厂主赐予他们这样的机会他们才有了这样宝贵的能够踢上球的机会啊。那么我就像徐天一开始说的，当时英国大部分的工厂是标准的一个596的作息，但是因为有劳工运动的发生，所以在某一些地方你可以在星期六的下午获得半天的休息，这个半天的休息对于某一部分工人能够专门去踢足球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样一个机会不是靠厂主赐予的，是与这样一个时期英国工人运动本身的发展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 Fellows 就不会讲这个故事。
我说要说到 E.P. Thompson 了，补充一点啊，就是刚刚你们说这个金纳德演讲那一段，其实也是由北方球会争取来的一个机会啊。他不是说Suter 穿了三件套去了伦敦，形成了这个事儿就成了，不是。其实是1884年的时候，1884年北方的一些球队以伯恩利和普雷斯顿为代表，
一共有，就是他们说了，我们是有职业球员，你们不让我们职业球员踢球，我们就脱离足总杯。所以说之后有31家北方的俱乐部跟他们一起退出了这个英足总。所以说英足总他就慌了，他到了一年之后的，这是1884年的事情，到了1885年7月他就要求这些人重新又加入回英足总，他是有这样一个谈判斗争的过程的，不是说金纳德上去说一下，哎，这个足总就和北方的这些，对吧，工厂主或者这些个球队的老板就和解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刚才我们已经进入到工人阶级为何踢足球这个话题了。其实从早期文献上来看啊，咱们可以看见了一些，就是翻译过来了，或者是对足球相关这些东西来说，其实这一段也是写的非常模糊的。但是大致我们可以把它来囊括到劳工史研究的范畴里面，因为那个时候，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啊。那整个英国是走向工业革命的，对吧，巅峰的胜利期的，所以说它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跟足球的发展其实是密切相连的，特别是到了1870年年代的这个时候，娇娇老师刚才说了，就是说星期六可以放半天，工人有半天假，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血腥漫长斗争出来的过程，通过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工人的运动，特别是之前有宪章运动嘛，三次那么大的宪章运动，他争取过来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小时制嘛，就是对他进行缩减嘛，所以说周六有的人可以说，也可以说是工厂主怜悯他们，给了他们半天假。但是到1870年，这是通过国会立法和地方立法确定了，就是周六可以放半天假。所以说在这个节点，工人他拥有了一定的闲暇时间去想自己要需要什么样的休闲方式，所以当时足球它协会足球就 Association Football， 那您可以说这是一种绅士的运动，是这些工学这些球队它创造出来，足总它提倡了这种协会足球。但是呢，为什么看上这个工会这个协会足球呢？实际上是跟工人的这个地位和他的收入是有非常大的关系。你说板球，对吧，那英国最流行的运动当时是板球，对，上层运动，你需要去买装备吧，你要买护腿的这些东西，你还得有个板儿，有一个这样的打板，你去吧，你去购买吧，但是那个打板它也很贵啊，工人阶级不可能说我付了这个钱去买个打板我去参加上流的这样一个板球运动，是不可能的。 Rugby 对工人来说， Rugby 当时就是英式橄榄，是非常冲撞性非常强烈的，你把它撞伤了，他都不是休半天了，他是休可能2到3周，对吧，他对2到3周每天的工资他不要了，他拿什么来养家糊口。所以说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来，对比 rugby 和板球来看的话，哎，足球就是泥泞地啊，工厂旁边泥泞地也可以踢足球啊，我竖两杆，对吧，这是非常花销非常低廉的一个运动方式，对吧，不需要什么太多的装备，也不需要什么场地，我都可以开始弄一个球嘛，我们工厂制造球，对吧，弄一个球就上去踢了，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这样是当时他一个休闲的需要产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另外一个就是交通问题，电视剧里面也可以看到，交通问题其实很大程度限制了球迷的往来，但是到了将近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人阶级最蓬勃发展的那个阶段，工人运动最起来的那个阶段，你比如说拿阿森纳来说，当时在海布里，老海布利嘛，老海布利旁边就是皮卡迪利线，那热刺白鹿巷对面就是火车站，那切尔西更不用说了，那个 Fulham Broadway 它就是一个，对吧，这既是一个火车站又是一个地铁站，这样就方便了很多伦敦的工人阶级出行到这个地方去观看足球，所以说它也有了它的这个集体的意义存在。另外一个就是焦老师说了，教育的改革，教育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工人不识字，对这个足球他可能也就没有什么兴趣了，所以说这个教育改革和这个工人阶级的成长它也是息息相关的，就起码你能认字了，你认字了，你听广播认字看这样的一个 program， 你也知道哎是谁和谁踢了，所以说他渐渐的对足球产生了一些兴趣。从整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改革的趋势来看，足球可能在这个地方，对吧， right time， 对吧，它变成了一个 right sports， 就是变成了一个对吧，合适的运动，供工人阶级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休闲的享用， 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这是我的观点。
我想接着杨老师这个说的这个来问一下华伦哈，因为我们刚刚相当于有两个故事，杨老师说的这个故事这后边这个部分就是说工人阶级怎么开始踢足球了。那他这里边还有一个故事，他是就是在这些有钱的这个上层阶级看来，这个足球是属于他们的运动啊，足球是绅士运动。说的更加具体一点，在这个时期，足球应该是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我称之为叫公学足球吧，啊，就是由英国这些上层的这些精英学校所主导的这么一个运动，啊，但是我自己看到这个说法之后，我稍微去翻了一下文献，因为在这个1880年代前后的这样一个背景里面啊，这些老伊顿人可以特别骄傲的说，足球的规则是我们制定的。我去翻了一下，这个时候足球规则虽然是由他们制定的，但是也就刚制定了20年吧。就是他们说那个口气好像他们已经踢足球踢了100年一样。就是所以我想问一下华伦，因为华伦是体育专家，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就是那他们英国这些上层阶级是怎么踢上足球的？
这个演变史就会有一点点长了，就是我觉得要再往前推，就是这些球类运动是怎么出现的。我觉得现在大家一般说起来有几个路径，就是在这种大的场地上踢的，包括手打的球，早期其实分类不是特别明确，因为足球也是这样嘛，就像刚刚我们反复有提到，就是你到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足球跟现在广义上的橄榄球，就包含美式、英式、澳式的，它的分类可能都是在这个点才分开的，所以在那之前，足球的手脚是不是分的不是特别清楚的。那手脚分的不是特别清楚的时候，它就跟我们现在会提到用手打的球的运动是结合在一起的，就跟网球啊什么的其实是来自一条线上的。就比如说你推到可能15、16世纪都是教士们包括贵族们在室内打球，然后有的在室内打球呢就演变成了网球，包括壁球，包括伊顿公学有自己的那种壁球，就是五人手打的，这个到现在他们还在打，就是一个极其贵族的运动，就是只有那帮中学生才会玩的运动。对，然后另一波人就是有的像网球的场地搬到了室外，然后在室外的地方，比如说两个人对打还是三个人对打。我觉得足球就是正好往了一个多人的方向发展，然后同时又限制成以脚为主。但这个以脚为主确实也是到19世纪中期才定下来的事情。我倾向于就是这帮学校之间的学生们分出了两个流派，有的人想要用手，有的人想要用脚。就这个当时国际足联之前也拍过那个 The Beautiful Game 一个系列的纪录片，里面也有专门拍这个事儿，但是我觉得他拿出来资料也不够特别明确，就是你只知道在这个点大概分野了，但是他具体有没有什么第一次章程会议、第二次章程会议举手投票，没有这么明确的过程。对，
所以说就是一个模糊的一个起点是吧，到现在为止也是一个比较有点未解之谜的意思。
就足球这个东西它其实蛮奇怪的，你说到底足球它什么时候用脚踢上，其实就是在他们工学足球里面它其实刚开始也是用手的。然后你包括那个美国它其实早期也有足球，因为 American football 其实它其实不是说是从 football 里面诞生这个 football， 而是他们是从哈佛对吧，这个焦老师肯定知道，他是从他东部的那些学校里面衍生出来的这个 football， 它的确是跟这个美国人所说的这个就是英式的这个 football， 就也就是 soccer， 它有很大区别的。所以说就是包括那个之后可能我们也会提一些殖民的东西，你比如说英帝国作为一个足球的这样的一个发源地啊，就是协会足球的发源地，然后它往外推广它其实是非常不顺利的，特别是在它的一些，它是作为宗主国嘛，在它一些殖民地里面也是不顺利的。你比如说加拿大人，加拿大人就喜欢打冰球对吧，然后而且加拿大里面还有这个法裔嘛，就是魁北克那一代的，他们是非常反英的。你包括到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有澳式足，其实他也是手脚并用的。然后后面到 rugby， 他就是澳大利亚人也认为我是从英国过来的囚犯嘛，这不是我们对他的刻板印象嘛，他说我就要反抗帝国嘛对吧。你包括那个对帝国反抗最强烈的是爱尔兰呀、爱尔兰这个从运动对吧，你踢足球可能是保王派的运动对吧，但是我不踢足球，我反抗这样的一个足球的方式，我这是共和派，甚至是支持就是或者是支持爱尔兰独立的这一波人，或者自由派，他可能就是这样。所以说他其实是到了这样一个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就是 足球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其实是非常多样，就是对吧，你可以说在各地方不一样，而且它其实是反抗英国这样的一个英国性，或者这样的一个就是足球所体现出来这个英国性，这是一个主流的叙事嘛。所以说它可以衍生出来其他的运动，你比如说爱尔兰它衍生出来一个盖尔式运动，盖尔式运动里面有一个部分就是足球嘛。那究竟它这个是怎么样的，我是没有研究啊，但是你可以想象它可能也有一些手脚并用的东西存在。
哎，对，我觉得像杨老师刚刚说的这个，它其实涉及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讨论，就是你如果只是说大家在一个场子上然后对着一个球来踢或者拍的话，这个你应该可以无限的追溯下去，你追溯到什么中国古代的蹴鞠都可以。但是当我们去讲这个现代足球以及现代各种球类运动诞生的时候，它是其实我们强调的是它的这种规则的诞生，
嗯，
啊，对吧，是因为大家制定了一种共享的玩法。对，所以其实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比较好奇的是说，诶，那为什么到这个时候就是19世纪中期就开始要制定这样一些规则，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规则都是出现在，其实是出现在一些固定的场所。那么在上流阶级它可能是出现在学校啊，那么对于我们这边说的这些劳工阶级，他们最早他们去学习这些规则的地方其实是工厂。也就是说这些规则其实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其实是作为一种规训手段出现的。对，它是带有一个固定的目的，在学校里面让你们这些小孩来按照一定的规则来玩这些球类运动，那么他可能是为了比如说学校觉得到了这个时期有了这种意识，说年轻人应该要去锻炼自己的身体。那么在比他更早一点的比如说浪漫主义时代是没有这种观念的，浪漫主义时代不会觉得说你年轻人应该要有一个什么强壮的身体，这是一个非常19世纪晚期的观念，对吧？更早的时候大家觉得你上层阶级嘛，就应该是这种纤细的苍白的啊，就是看上去就好像肺结核永远随时随地都要倒了那样，这样才是你一个上层阶级的象征嘛。你怎么能够在外边去这个一身肌肉然后还在那里这个踢球，这个是不对劲的，对吧？所以本身这样一个观念就是一个非常19世纪中后期的观念啊，而且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它其实跟整个的这种首先是教育体系的这种扩张结合在了一起啊。我们要把这种对于小孩的这种身体的规训作为整个教育的一个部分啊，因为你们将来是大英帝国的继承者呀啊，你们不仅仅是要这个在这边继承家业，你们将来还要出去这个当统治者的，你们怎么能不强壮呢？就是它里边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期许。我觉得这样一种规则它后来能够拓展到工厂里面啊，虽然我们这个 Julian Fellows 的故事里面是把它刻画成因为这个工厂主自己非常喜欢踢足球，所以想带着他手下的这些小弟一起玩，但是其实最早这样一些运动，尤其是像足球这样的组织化的运动，它能够这么快的在工人阶级里面传播，而且包括像 Julian Fellows 刻画的这样，就是由这些工厂主去传播，它其实跟早期工厂的这种规训作用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它需要教会你去守规则啊，它需要教会你，你们应该作为一个集体啊，不同的人应该进行不同的这种分工，它是整个工厂体系对工人规训的一个部分。我觉得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对比，就是同样我们觉得可能应该是属于工人阶级运动但是不被认可的，就是拳击。拳击理论上来说是工人阶级，就是这种更原始更加不需要成本大家更加喜欢的运动，但是在这种现代社会对于工人的规训中，没有人会认为拳击是一个工人应该去从事的运动，因为它太个人化太暴力，而且它不符合工业社会对你一个劳动力的期待。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能 Julian Fellows 不会去讲的一个故事。
稍微跟一点，就是我觉得就这个序列，就是你到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就是足球在就可能如 Kinnard 所说，就是向外传播到其他地区的时候，它一般遵循的一个路径是，比如说有可能是英国移民或者是踢过球的欧洲移民带到了其他地方，或者是首先它在欧洲大陆上传播，然后这个其中有一些动力可能就是这种，就是到工厂里去传播，或者是这个人不管怎么样他有一群组织工人的需求或者组织一帮劳工的需求，然后这个时候足球是个非常好用的工具。但是我觉得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是，就如果他传到了一个很远的地区，他要被一个当地的政府或者是管理者，有大概率是独裁者或者是民族主义政治家感兴趣，然后开始主动的去推广他。然后去推广他的时候，一般呢又跟二世纪初的军国主义运动是放在一起的。同时 有的时候又会被放在这个卫生教育这个部门去管理，然后这个卫生部门要么是放在军队这一侧部门去管理，要么放在卫生部门这一侧去管理，它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规训，跟就是去描绘一个所谓的现代人应该有哪些品质，比如说遵守规则，然后有没有一个固定的这么一个规矩，就这些东西是它肯定是来自于19世纪初英国这儿，首先就是它先证明出来的这么一套法则。就我上次去做巴西那期节目的时候，那巴西的时候的这个早期的这些引进足球的人是非常明确的说，我们就是要向就挖掘现代国家现代人的这个路径上向欧洲向英国去学习的，所以这套模板一定是从19世纪的英国来的。
其实还有一个任务啊，就是刚刚焦老师说了教育这个任务，这个的确非常对于足球的发展来说啊非常重要，对于这些规则制定非常重要，因为它的本质像焦老师说的就是一种规训，这样的一个制定规则就是规训，不管是对上层上流社会来说还是对工人阶级社会来说，它都是一种规训。然后这种规训它其实不管你是什么阶级啊，在大英帝国那样的一个时期，维多利亚时期嘛，应该说是特别是19世纪后50年的是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个巅峰嘛，是英国殖民，对吧，殖民主义的一个巅峰。它其实它服务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其实可以结合达尔文的，对吧，优胜劣汰的这个准则来说，就是它在英国19世纪后50年，这个优胜劣汰的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特别流行的。你不管是对于上流社会来说，还是对于工厂的工人来说，因为工厂工人就是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强迫的体，这个强迫的这样的一个体魄，你就被淘汰了嘛。上层社会也一样啊，帝国要任命你去印度、缅甸担任一个什么工作，你如果你受不了那边的气候，如果你就是一个肺结核患者，你不是早早就去了嘛？所以这就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要承受住这些优胜劣汰的东西的话，特别对于上流社会来说，它就出现了一个公共卫生甚至就健康生活，英国健康生活100年，健康生活50年，这样的一个概念在当时被提出来了，
为祖国奋斗50年。
对，你要健康你才能为帝国接班嘛，你才能继续为帝国服务嘛。所以说当时就是基督教会发掘了体育运动这样一个东西，然后把它引入到教育里面。它最早在公学里面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对学生进行引导，对他进行规训，让他熟悉规则。到了后面呢，它有一些基督教的东西引进出来，就是那学生我发现他们特别喜欢自慰啊，他们这个精力无就是没地方释放啊，那怎么办呢？那就发明运动啊，足球这个不错呀。另外一个点就是我要预防他，对吧，男之间进行什么活动，所以说就是也要预防同性恋。这是当时英
足球真的能起到这个作用吗？
那不能啊，并不能、啊。
深表怀疑。
我觉得正好相反。
但是对于这种维多利亚时期男子气概的培育，它首先是一个宗教性的培育。这样一个男子气概，它既是一个，对吧，帝国对男子对于这些帝国接班人怎么看，对吧，这个优胜劣汰这样一看，另外一个就是有个宗教性，国教啊基督教他怎么看。那首先他最防止就是说运动可能就要防止同性恋或者这样的一个社会的，当时被认为是社会畸形的这些他认为是病态的东西，他要进行规训。所以说他不光是对你的人生或者是对你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过程进行规训，他对你的这种生理过程同时也存在这种规训。所以说足球可能在公学那个时期为什么去踢足球，当然在公学里面是共同发展了，就是有一批人，对吧，他都是他去踢足球，但是他同时他都是一个规训的一个过程而已。这是我的观点啊，我看到了一个观点啊。
哦，刚才我觉得大家聊的特别精彩，就提到了好几种规训，资本的规训，帝国的规训，然后宗教的规训，然后怎么样在足球当中塑造这个，听起来有点像就是法西斯前传了，有点像奥林匹亚的那种感觉，就是然后人们强健的体魄，帝国的这个儿女们都是这么优胜劣汰，然后优生学出来这一批，然后足球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诶，有点这意思了。诶，但是我其实因为我对足球史是不太懂啊，但是我在世界杯的时候听那个 BBC 他聊这个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 在乌拉圭举行，然后我就觉得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咱们刚才一直在讲规则，然后怎么样通过运动把人变得更加守规矩，然后足球本身可能规则背后或许就是理性，然后是一个理性的张扬。那但是到了南美之后，那期 BBC 的节目里面几个嘉宾都在讨论，就是南美足球对于世界的贡献在哪。这个华伦肯定比我懂啊，但是他提到一点，就是南美各个这个足球队他在本土化了这个运动之后，他把这个东西变成了一个很具有表演性的东西，而他特别强调这个表演的技巧的这种展现，还有个人英雄主义，就是一个明星一样的球员，然后他在球队里面这个纵横捭阖，然后连续过人，然后这种就是让人目眩的这种球技，然后让整个国家为之疯狂。这一方面当然有南美的这个运动整体上的气质，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也跟这个资本的另外一个特性有关，就是市场这种造星的这个效应，还有足球不仅仅是职业化，还有就是市场化的这个过程。那在市场化之后，它就不能单单靠规则靠理性去吸引球迷，它还需要这种好看的这真正的 spectacle, 对吧，大家看到哇这个东西别人做不出来他能做得出来，然后这人被捧成明星，然后或许就有各种各样的代言过来。然后所以说我对这个其实也很感兴趣，不知道两位老师有没有接触，就是什么时候开始足球变得更商业化一些，然后什么时候他开始真正成为一个就是大家皆谈笑语，哇这个人发明了这个技巧，那个人发明了那个战术，然后变成一种真正的大众媒体当中追捧的，然后有市场价值的一种运动。
我补充两点啊，就是我不确定能不能接上这点，然后一个是就是刚刚那个杨洋跟娇娇都在提到这个19世纪后半叶这个规则，比如说在足球中出现，或者在其他像拳击这样的运动中出现。我刚刚非常好事的真的去查了一下，然后拳击就是非常早期就是一个重要的规则形成也是在1865年在伦敦，然后呢他是本身是这么一个威尔士拳击手自己写下来的，但是他留下来的名字叫这个 Marquess of Queensberry, 是因为他获得了这个 Marquess of Queensberry 的背书。19世纪后半叶也是奥运开始形成，就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开始形成的重要的时期，到18就是我们常说到1896年有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但是在这之前是它是跟大希腊主义的崛起，就是 The Grand Megali Megali Idea 这个，然后我不知道这样开始说是不是会引来一番金罗的慰问，就出现在这个观众听众群里面啊。但是呢就是它跟这个就19世纪后半叶就是希腊的企业，应该因希腊的民族主义者想要光复希腊的这个光荣传统，然后开始有秩序的恢复，尝试去寻找这个就是规则，然后把它就奥运会反而这个时候成了一个载体，就是成了一个我们寻找到的可以用来承载这些运动的这么一个载体。所以我的一个想法就是，可能是不管它以什么形式的出现，运动吸引了这么多人之后，这个社会的这个管理的阶级或者管理的这个背后的这个力量觉得我需要介入进来了，然后它在各个国家中都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只是在希腊它可能，然后在欧洲大陆它可能是以奥林匹克运动的形式出现，然后在英国它是首先是以足球这个形式出现，然后随后这两个比较主要的运动以不同的形式传到了全世界。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时间点，就是为什么你说贵族也好，你说上层阶级也好，在各个地区都产生了这个想要制定规则的这个兴趣。然后刚刚徐老师后面提到的你说个人英雄主义对吧，我刚刚其实很想跟上这个点，就是我觉得这个剧里面苏特是背了这个，就是他背了这个任务，就 Julian Fellowes 很明显想要让苏特来扮演这个角色，就是这个主人的角色。同时 Kinnard 也算是就是在贵族的这个队 Old Etonians 这个老伊顿人的这个队里面也是有点要带这个明星的这个角色的。然后 Kinnard 的这个历史资料里面他的确也是一个早期的历史明星。杨洋，我跟你说，我昨天看到 Kinnard 开始的资料里面第一段里结尾出现阿什利科尔的时候我就愣住了，就他说他是赢了五次足总杯，什么这个记录是到21世纪初由阿什利科尔刷新的时候，我看这个名字沉思了良久，就
切尔西民宿
苏特就非常明显是应该在这个剧里扮演这个角色的。就是 Julian Fellows 在这个剧里呢，给苏特的设定，他又背的角色特别多，你又要有家庭线，又要有工人线，又要有好兄弟线，所以他这个个人英雄这侧其实始终没有那么放大出来。而且我其实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因为我是一个普通的观众啊，就我一直在等苏特就有那种像超人英雄一般的发挥，但是这个剧从头到尾没有给我这种快感，就是传统运动番应该有的主人公猛攻，他没有，所以这点上是有一个这个认知上的错位的。
你刚刚说这个剧为啥突出不出来个人英雄主义，我觉得一个原因就是他足球风格的问题。 Kinnear 是一个什么，就是那种传统攻学里面就横冲直撞嘛，你看了跟那种橄榄球类似的地方，他反而体现出来那种个人英雄主义。你包括那个最后那个被抬下场，因为受伤抬下场十人嘛，那个邓恩他其实也是攻学队里面的一个个就是横冲直撞这种带球踢法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啊，两个其实都是，他其实在这种踢法上来说他们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但是从苏格兰传到英格兰北部这样的一个踢法，它实际上是一个带球短传的踢法。
嗯，
短传的踢法是苏格兰先弄出来，然后传英国苏格兰球员到英格兰开始谋生踢球，转化成职业球员，他们在谢菲尔德、南约克郡包括兰开夏郡这个地方，它变成了一个风格，形成了一个风格，就是带球风格。所以说你可以看他来说，苏特他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传控核心，就是我们可以说去看威尔森那本倒转金字塔里面，就是里克尔梅可能就是这样一种角色。你觉得里克尔梅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吗？并不是，但是他的确是一个传控大师，对不对？就他没有说像 C 罗、梅西这样那么特别耀眼这样的一个个人英雄，通过进球来梳理，对吧，葡萄牙或者阿根廷这样的一个攻击线。但是里克尔梅，对吧，那个威尔逊他是非常捧里克尔梅啊，最后一个古典中场大师嘛，他当时这样说的嘛。这是一个风格问题导致。另外一个就是说市场化问题，徐老师说市场化问题。其实英国在这样一个协会足球推出不久之后啊，特别是在20世纪初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时候已经有市场化了。它市场化最明显的一个东西就是它足球的职业化。他足球职业化了之后，你可以开始通过转会，对不？你可以通过职业球员的引入，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市场化的雏形在里面了。他实际上这个球队踢得好，可以为工厂主，可以为这样一个球队的拥有者带来一些收益，特别是门票的收益，对吧？你可以当时是，对吧？你通过多少先令，可能一先令可能都多。但是我看了一些资料，就是二十世纪初很多地方就是一先令开始。就是工人阶级就是通过一先令买票进场看球，这样一个就是开始对他进行，就是其实这个生产，这个足球开始生产起来了，因为他有人来看，然后周边的这些纪念品他也诞生了。你比如说你代言一个什么苏打水啊，或者在球场打出一个广告什么什么运动饮料，就是早期很早英国就有这样的一个运动饮料了，对吧？然后他打出来这个广告，甚至球星卡，球星卡是在19世纪末1890年左右就推出了这样的一个专门，你比如说布莱克本巡游者，然后他只不过放在一个烟盒里面烟盒里面抽出来有一张卡，这个卡可能是布莱克本这个队全队的一个合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它其实这样商业化的形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出现了，甚至到了这样的一个1884年是一个节点。为什么说1884年是个节点，就是刚开始来看的都是工人嘛，男性工人。到1884年普雷斯顿这个球队，兰开夏队这个球队，就有大批的这样的一个工厂的女性，可能大概最早时期都有2000多名进场看嘛。然后到1884年这个点了，普雷斯顿就开始制定规则，说那女性也来看球了，那以前他们是免费，现在收费。其实收费其实也是一种商业化的转变的过程，因为刚开始嘛，就是这是一个男子气概运动，女子她进入不来，对的，但她可能她不喜欢这个东西，或者她就是女子你就玩玩网球去，或者玩玩什么非身体对抗性的运动就行，你为什么来喜欢足球？她把女子排斥在外了。但是到1884年，她发现很多女人，特别是工厂的这样的一个女工，她也进来看球，所以说干脆一视同仁，它是这样的一种性别平等，一视同仁就都收费，它就是更加商业化了。这个商业化是跟着现代足球的发展从刚开始就有了，并不是说是到了20世纪，对不对？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它实际上是英国 足球职业化的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份子。甚至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几亿去买一个球星，这样一个转会费实际上是对这样一个球市是有推进的，更你这个踢球的这样的一个节奏更快了，踢球更漂亮更华丽了，哈兰德对不对，你踢的更漂亮了，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它其实这样的一个趋势在早期足球诞生之后它就衍生出来了，商业化它就出现了。
哦，杨老师说完之后我特别想搜集那个球星卡，
就是1890年代的球星卡，
好有质感，
属于古董了吧现在。
对啊对啊对啊，
可以上eBay上看看，说不定还真有，可能就是一个小火柴片这样一个东西。
是不是，哇太神奇了，太有意思了。
对，我觉得杨老师刚说这个故事其实也是 Julian Fellows 这个故事里面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他这个里边设置这个对比的时候，他会让你看到其实下层阶级的这个足球在他这个电视剧里面看上去特别的混乱，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充满活力。
嗯，
他其实把很多很多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符合足球发展的实际历史，但他试图把很多这种现代足球的元素啊，全都追根溯源到他所要讲的这个故事的这个时代里面去。像刚刚大家提到的，他们在这个时候这种工人阶级的这些球员发明了这种新的踢法呀，不要所有人都是前锋都往前冲啊，你要传球啊，然后发明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职业球员，然后他们发明了加时赛，而且按他的说法是发明了最早的这个足球俱乐部啊，可以卖会员卖会籍啊，而且也发明了足球流氓啊，也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符合真实的历史，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时候英国就有足球流氓了，所以其实他这个故事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也是挺 encouraging 的，就是表面上看是最后是足总杯接纳了工人阶级，但是其实上反过来你也可以说其实是工人阶级拯救了现代足球运动。那么就像那个金纳德最后说的，就是如果没有更多的群体加入，其实足球就不可能像我们今天所说的成为所谓的世界第一运动啊。当然可能我相信会有其他的运动来填补这样一个角色，可能是一些更加地域性的，比如说可能本土性的运动啊，可能在东南亚是藤球，那么可能比如说在加拿大是冰球，可能在匈牙利是水球等等啊，但是不会像今天这样变成一个大家都公认它是世界第一运动的这样一个地位啊。当然在 Julian Fellows 的故事里面，他对这样一个历史过程背后的动力刻画的是比较单一的啊，就是对所有问题都是同一个解释，因为大家热爱足球，就是都是出于对足球的爱啊，没有别的，
都是爱，爱可以战胜一切
啊。但是刚刚几位老师其实填补了很多不同的这种动力的因素，我们知道这个背后有资本的力量，有阶级的力量，有劳工运动啊，有殖民体系，有民族主义等等。当然这样一个庞大的故事肯定不是 Julian Fellows 这样一个六集的剧能够解决的啊，所以我们也对他予以一定的理解啊。
对，我就不知道他是不是没钱啊
而且他足总也只是拍了一条线。
嗯，
对，就是像杨老师刚刚提到的，就是北部的这些足球协会对他们的压力其实是没有呈现的。
谢菲尔德同时期也有足总，成立了一个南约克郡这样的一个足总，他其实作为一个支线，也不是说是支线吧，但是在这个剧里面作为支线应该就是被彻底抛弃掉了，所以说我们只能看到主流的叙事就讲 FA 讲英足总的成立，但是没有讲英足总之前特别是在英国流行最多的就是讲谢菲尔德才是足球，特别是英格兰北部足球最早现代足球的发源地，包括这样一个职业球员的进入，那其实都是南约克郡这样搞出来的一些东西。但是在这个剧里面你可以看到都附加到英足总身上了，你可以看到在足总杯83年之后就一直可能长时间都是由北方球队去拿，然后有很多北方强队也都建立起来，比如说利物浦的埃弗顿，然后那个曼联，对不对？他都建立起来之后，那足总杯包括到了19世纪末期1890年建立这个英格兰联赛，它其实都是由北方球队制霸的一个年代。
这个可能要拉的稍微远一点啊，但是就这个剧里面有一个我很有期待，但是它完全没拍，就是比上述提到我们漏掉的这些元素还要漏的，就是我不知道宗教在这中间有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或者他完全没拍宗教的这个冲突。就是他这两个苏格兰球员下来的时候，我是默认他一定要拍一下这中间的差异的。因为如果你要接着往下去拍，你要接着去拍足球后来的 往下发展的历史，如 Kinner 所说，首先它不一定是个 English game 了，它你就必须要去拍它在欧洲大陆或者到其他地区的传播。那再往下，就到了这些地区之后，足球为什么会演变出不一样的这个组织形态，然后它靠什么样力量去传递下去的时候，你不可能绕开教会，不可能绕开就各地的这个大家的信仰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对，宗教确实我觉得好像是 Julian Fellowes 的剧作里面经常缺位的一个东西，就是他比较强调家庭啊，然后强调阶级调和呀。从唐顿庄园，就是这个庄园就是一个大家庭，然后到了那个这个镀金时代，就是黑人白人都是一个大家庭，然后到了这个 English Game 里面，就是啊劳资都是大家庭，他特别强调这里面的罗仇起恨啊，所谓的，然后还有就是家长里短吧。确实印象当中他对宗教强调的不太多，
家庭生活里面才是宗教因素应该最多的东西，特别是上层社会里面。
是啊是啊，
他没有，你包括足球创建里面，你比如说我跟华罗之前聊过，宗教跟足球的建立都是有很大关联。比如说凯尔特人队，这个凯尔特人在1887年左右建立的时候，那就是宗教加入进来，跟社区这些在一块儿，才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偏，它不是偏新教，但是偏那个天主教的这样的一个球队出来。你包括我看了很多早期史料，你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比较了解这个狼队，狼队当时就是教会传教，觉得这个足球可以是一种传教的方式，所以说干脆在这个社区成立一个足球。
不光狼队，阿斯顿维拉也是，阿斯顿维拉最开始是阿斯顿维拉卫斯理中教堂队。
对对对，很多球队都是，你包括这些工学队，他肯定多多少少都一些宗教因素在里面，他一概不提。
对啊对啊，
我忘了是杨洋还是徐天提到了那个就是基督教训练身体这件事儿，然后这个事儿跟那个 muscular Christianity 是有一些关系的。就是同时间我们刚刚讲到19世纪下半叶，大家开始制定规则给各项运动，开始正式化，那这个中间就是什么力量驱动这个上层阶级去参与呢？有一部分的这个动力呢就来自于健身的这个愿望，就比如说到 muscular Christianity 这个肌肉宗基督主义吧，我暂且这么一说，他会把这个嫁接在一起，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应该卫生的健康的去训练自己的身体，然后服务上帝。这个是到时候到各个其他地区去传递这个运动，尤其有可能我不是特别确定这方面的文献，但是他来中国的时候，因为 YMCA 对于中国的运动的这个传播是起了打下第一笔基础的是这个作用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明显的，是就是这个宗教中间的这个影响，但是呢他完全不提。
我估计他是想构建一个他理想中的大和谐的这样的趋势，所以说把这些特别清楚的宗教线全部都删除掉了。所以说这个剧就特别，怎么来说吧，也不是说不好看，他拍的还不错，但是就是从史实或者是各种因素混杂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觉得像一团大乱炖，让人又感觉到惊喜，但是又没那么多惊喜，所以说还是看英超去吧。
对，那么包括我就是像杨老师刚刚说的和华伦提到的，我觉得为什么他这个剧里面很大程度上没有提到这样一些宗教的因素，其实我觉得就是跟他没有过多的聊这种就是现在的英国北部的这种足球的发展有关系。因为至少从我自己看这个文献来看，尤其是在这个足球运动在北部推广的这样一个过程中， YMCA 起到一个核心的作用。因为 YMCA 就觉得，因为你这个时候其实是各种现代球类运动都在形成啊，但是在众多的球类运动中， YMCA pick 了这个soccer 和 rugby。因为他觉得这两种是最适合用来训练基督教青年的身体的。那么就是在北部的这些球队中，其实 YMCA 的影响非常的大。对，但是就是 Julian Fellowes 没有讲的故事，可能 Julian Fellowes 他过于执着于他的二元对立，如果再加进来一个宗教的元素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把他这个二元对立变成三元对立了。
刚才焦老师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提到女性啊，然后后来又提到一个非常离谱的女性的决定，然后我看完这个剧之后，我感觉这里面就是塑造女性角色，我也有一点想表达的东西。Julian Fellowes 他本身不仅是编剧，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英国上议院的一个保守派的议员然后他的价值观经常体现在他的剧作里面，比如说在唐顿庄园的时候就会对这个 整个庄园里的仆人阶层，他会有一个解释，就是说接受他们的服务是尊重他们，对吧？然后呢，在这个剧里面呢，女性角色，我看其实豆瓣有一个高分的评论也提到这一点，就是女性角色是男性的良心。这其实是非常非常传统的一种非常传统的一种价值观，就是在家庭里面，一个男人的道德感，一个男人的世界观，还有他走向世界所需要拥有的这个怎么说呢？道德坐标指南针是女人，是一个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善良的女人。然后在这个剧里就频繁的出现啊，当一个男人即将做出错误决定的时候，他背后的女人出来规训他，或者出来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提醒他，哦，你做的是不对的，你应该去做正确的事情。包括 Suter 也有，就是包括他到最后鼓起勇气啊，挑战他父亲啊，还有什么，也有一些女性的这个色彩在背后。但当然了，这个不能掩盖说这剧里面一些亮点，就比如说女性在这个收容所里面的这个表现啊，就是一个普通的，哎，我感觉那个倒是唯一一个强调了宗教价值的东西，就是一个所谓的在维多利亚社会里面所谓的这个堕落的女工到底应该怎么定义，然后一个女工到底表现出什么样的特质，她才符合社会救济的标准，这个东西我觉得她表现的是很有意思的，而且那个片段拍的也非常完整，有头有尾，哎，但是从另外一角度上，这是 Julian Fellows 一直擅长的领域，就是家长里短，然后还有这种人的道德感，哎，这个地方你看他就特别擅长，但一到了球场上，一到这种真正较劲的东西的时候，哎，他就要用温柔的模糊化的和稀泥的方式去呈现，到最后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就是不太解气的一个作品。
女性代表道德，这个是大家通用的一个传统嘛，因为我们五四时期不是也有类似的提法吗？五四时期有德先生、赛先生，但是除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外，还有大家现在已经不太宣传的，有一个叫穆小姐。
哦，
德就是民主嘛，赛就是科学，然后穆小姐叫穆拉尔小姐，就 moral， 就是女性一定是代表道德的，这个我国五四时期也是这样一个传统，
道德就是女性。太可怕了。
它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刻画了，我觉得也你可以说是符合历史事实吧，但是让现代观众可能是女性观众接受可能有点不太能接受，就是那个家暴，那个家暴的最后的结果是由苏特移，对吧，把全家移到达尔文这样的一个方式解决，但是通过一个男性方式来解决，不像最近我们看这种女性观，特别是韩剧嘛，《黑暗荣耀》里面啊，太爽了，真的是爽剧，对不对？就是大这种女性的这种大女主的作用出来了，确实也挺好看的，但是就是怎么来说，从历史上的角度上来讲，她就是在那个时期段，在那个特定的社会时段，她觉得女性的道德最高的价值就是在家里面做出服务，不光是东方社会的认为，那西方社会当时也那么认为，你比如说你女性出来组织一个足球赛，比如当时在兰开夏郡，对吧，一战中间为伤兵筹集这样一个善款，进行这样一个女工出来踢足球，对吧？甚至在一度发展到1921年，发展了100多个俱乐部，就是女足俱乐部。然后到了同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就被足总彻底禁止了，说你们女足俱乐部不能在我们足总这样的一个注册的球场上踢球。所以说，你看，其实女足在20世纪初，在一战前后，其实就可以已经发展起来了。甚至发展到就是刚开始都可以说我向男性叫板，就是我们女性也可以跟男性同场竞技。但是呢，你看整个时间点在1921年这个点到了现在100多年，为什么女足被这样，她被这样的一个，对吧，她的发展滞后了，实际上不是说女子她不愿意踢球，而是被这样的一个，对吧，机构被让这样的一个社会所禁锢了，把它禁止了，所以说才造成了现在很多情况，你说同工不同酬，你包括女子为什么足球不受关注，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人为手段造成的，是一个历史性的原因。
什么时候出一个女足的影视作品，咱们聊一聊，我觉得会很有意思。
网飞出过一个美国女足的那样的一个纪录片。
可能我估计等女足可以支撑影视作品出来，这个还得有一段时间。
对，然后回到刚才杨老师提到家暴这点，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收束咱们这期节目的点哈，就是又回到一开始阶级矛盾的问题。就表面上看，解决家暴的是男性，实际上解决家暴的是金钱，是因为他成了一个职业球员，他拿到了大笔的资助，他有能力供养自己的家庭。这个价值观在整个这个剧集里面是非常一致的，就是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你伤了用钱来解决，你这个要转会了用钱来解决，然后阶级矛盾最终大家生活好了，阶级矛盾就不存在了呀。所以说它整体上是一个非常非常社会再分配企业家精神，然后这个阶级调和的这样一个叙事。
我最后给大家读一段这个就是历史记述吧。啊，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剧最后是以这个工人阶级的球队击败了老伊顿人这样一个故事作为结束的。啊，我们这样是不是剧透了？对，然后杨洋老师也提到了他这个里边其实有一些不是很符合历史的地方，但是这个总体的故事情节就是最后在1883年有了第一支工人阶级球队成为这个足总杯的冠军这样一个事情是真实存在的。那么这个事情当时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呢？那么是在1883年，当时的布莱克本奥林匹克队在 FA 的杯赛决赛中对阵老伊顿人队。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布莱克本奥林匹克队中，他的这个队员是这样构成的，一共有三名纺织工，一名纺纱工，一名牙医助理，一名纺织厂的帮工，一名炼铁厂的工人，然后他们的队长是一个管道工。然后这支队伍在加时赛中击败了老伊顿人，然后在铜管乐队的带领之下啊，括号铜管乐队在当时的这个英格兰上层阶级看来是属于北方的这种非国教徒以及这种低文化的工人阶级文化的代表，然后他们在这个铜管乐队的带领下乘着火车回家啊，沿途都是欢呼的群众。那么接下来从1883年一直到1914年啊，那么除了在1901年的时候当时是这个热刺啊赢得了一次这个足总杯之外，除了这一次之外，北方工人阶级的球队赢得了所有的足总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像我们一开始所说的，虽然这个故事被 Julian Fellows 拍成了是足总杯拯救了工人阶级，足总杯接纳了工人阶级，但我们最后看到的实际的历史的故事应该是工人阶级拯救了足球。